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60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西游记看神的一念与智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9号。最近看最贴近原著的《西游记》连环画，很受启发。神佛的想法与人是截然不同的，神佛的思维不受常人观念和现实假象的束缚，是有大智慧的，也就有大神通，不受人类这个空间的局限。当孙悟空在花果山醉酒后，忽忽悠悠地被黑白无常带到冥府时，被告知他已经到寿了，按人的理，那不就是死了吗？但当他清楚自己的处境后，根本不承认这个说法，丝毫也没有这个概念，而是把眼一瞪，说道：我早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怎么会受地狱的管束？他对自己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心，地狱拿他也没有办法。我们大法弟子在得法后，全部被师父在地狱里除名了，也是不归三界管了。那么我们是否都能有这么坚定的信心和信念呢？当病业假象汹涌时，当遭遇危难时，在静心学法向内找的同时，是否坚信自己不归三界管，不归地狱管了呢？是否相信自己是神在人中，信师信法毫不动摇呢？若有如此坚定的信念，不动人念，就是在那个境界了，不会生出怕心与疑虑来，也就不受世间的理的制约了，磨难就只是在痛苦中消业，在内修中提高与升华的过程了。当孙悟空在五庄观推到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后，闯下了大祸，几次试图逃脱都失败了。当他要被扔进油锅里时，他用石狮子变成自己的模样而打破了油锅，溅伤了道童。镇元大仙因此大怒，一定要油炸唐僧。这时孙悟空为救师父，立即放下顽劣与桀骜不驯的脾性，急忙按下云头跟镇元大仙道歉。这是放下自我的过程，说要去找医术的方子。按人的理，那人参果落地就不见，果树都被连根拔起了，叶落枝枯，怎么能医活呢？但孙悟空就没有这个思想障碍，没有那么多的人的观念和条条框框的限制，祸因树起，那就将树医活吧。他也不惧艰险，当求助中几次碰壁后，也毫不气馁，不灰心，最后见到观音菩萨，连说造化了，造化了。终于求得观音菩萨使果树起死回生，孙悟空也与镇元大仙结拜，化解了一段恶缘。而此难是因孙悟空有妒忌心和不让人说的心而起。当有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后，有的判决书都下来了，要叫常人看，这场冤狱是解脱不了的了，但有的同修就是正念十足，不被假象所惑，就不承认那个迫害，不动常人的思维，就不受人的理的制约，有的真就很快出来了。也有的被关进冤狱后，也只当是换了个救度众生的环境，心系他人，慈悲对待众生，使大量平时难以接触的人在狱中明真相得救度了。 而且不配合邪恶的命令和指使，不惧生死，正念除恶，就像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把邪恶的黑窝搅了个天翻地覆，把邪恶吓得赶紧放人。也有的同修在医院里被诊断为癌症晚期，都没几天活头了，要叫常人看，这个人不是完了吗？但同修就有那个正念，不把自己当常人，就是信师信法，坚信这只是假象，是师父在给自己清理身体，物极必反是好事，也不当回事，该做什么做什么，也没有对生死的恐惧和担忧。结果多少年过去了，啥事儿没有。因为他的正念超出了三界的理，也就不受三界的生老病死的制约。大法弟子是身在人中，但思想却要超出常人的理，用正法理，用高标准，用神念来处理遇到的事情，超脱出人的思维与观念。我们要想去掉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这句话出自师尊的精进要旨净言。脱去束缚神念与神通的人的这层壳，只有学好法，融于法中，才能智慧大开。要想使正念神通起作用，就得让神的一面复活，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剿灭邪恶，完成誓约。
景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递法律文书让参与迫害者了解真相，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5日。家人同修在讲真相时被恶人举报，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我为营救同修请了正义律师，并向国保大队辖区派出所及绑架同修的派出所递交了相关法律材料、真相信等，目的只为让参与迫害的公安警察明白真相得救。37天后，同修被以监视居住的形式放回家。同修回家后，我与他交流，不能坐等迫害，要以反迫害的形式继续递交法律文书，不为自己免于迫害，只为让众生明真相得救度。在同修的协助下，参照网上法律文书的模板及法律专业同修提供的相关法律文件，我整理了解除监视居住、撤销申请书、刑事控告书、不予起诉申请书，还有我为他们写的真相信。材料写好后，我到复印店复印，老板是位基督徒，开始有些不理解，中共不让练，为啥要对着干？我跟他耐心讲，讲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讲了很多，他明白了，后来要少收我的钱。我谢过他，心领他的好意，我却不能少付钱。后来他退出了团员。材料整理好后，我心中也有些畏难。当面递给他们，我自觉有一定难度，因为我和律师到国保大队时，大门门卫都拦着不让进，律师要投诉他们，他们才给联系上。之前也有被迫害的同修向国保大队递交法律文书，他们根本不出来接材料。我和家人先去邮局邮寄，工作人员一看材料说，上边跟他们说了不准寄与法轮功相关的东西。我找出公通字2036号文件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告诉他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对法轮功的污蔑打击才是真正在犯罪。我也不为难他，表示对他的理解，希望他明白这个真相。他点头明白，不能为我邮寄是出于无奈。之后我又和家人同修到了顺丰快递公司，工作人员查看文件后，将39号文件和50号令剪出来说不能寄，没有对方电话的也不能寄，遂收下了寄件， 我走出快递公司不远，他便给我打电话说不能寄。我又把文件取回来。这样看来，只好向他们当面递交了。我请师傅加持。我和家人先到国保大队，到门卫说向国保大队递材料。门卫很顺利地说登个记。我登记完，从里屋走出一个人问门卫，你是不是听错了？门卫又问我去哪儿，我说去国保大队。他说听成去消防大队了。因他听错了，我又登记了，他也只好为我联系国保大队了。就这样，在师傅的安排下，我和家人顺利到国保大队递了法律文书。从国保大队出来，我和家人又到辖区派出所。因家人刚被绑架时，我向他们递过材料，这回他们不敢随便收了。这时大厅对面来了一个年长者，我向他走过去，告诉他我们要把这个材料递交给领导。他接过去，一边翻阅，我们一边跟他讲一些真相，过程随和又融洽。他说他会交给领导的，我们知道是师傅安排他来接材料的。因办理监视居住手续时是管户籍的警察办的，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相，明白真相。我到他办公室说，某警官，这个材料他们都看了，也送您一份看看。于是把装在档案袋的材料放在他的桌上。我表现得轻松自然，目的是不让他感到压力。我一看时间还宽松，就和家人又去绑架同修的派出所。我也不知下一站会如何，但我坚信师父，坚信法，师父会为我们安排一切。一路上我问自己，师父要什么？师父要众生明真相，那我就圆融师父所要的，把真相送到众生手中。我也不把他们当成迫害者，他们就是众生的一员，对他们无怨无恨。到了派出所，大厅内有多名警察，大厅正中央坐一警察看电脑。我走上去说，我们来递交法律文书。他把档案袋打开一看，就对家人同修大吵大叫，你干嘛又弄这个，拿走拿走，气势嚣张逼人。我压低声音又不失威严地说，我来递交的是正规的法律文书，言外之意你不能不收，还不能乱来。场面就这样紧张着僵持着，他也什么话不说。大约一分钟后，从门口进来三个人，我一看正是之前去抄家的警察。他抽出一看，又装了进去，什么也没说，收下了。那一份一名小警察正看得起劲，我也不能要回来，谁看谁受益。我就对那个为首的人说，那一份是给领导的。他点了下头，算是收下。我走出大厅，在心里直谢师父，师父呀，弟子谢谢您，弟子谢谢您。在我看来，有一定难度的这件事情，在师父的安排下如此顺利圆满地完成了。师父慈悲，师父伟大，一切都是师父早已铺垫好了，弟子只是跑跑腿而已。写到此，我也悟道，不要再用人心看问题，不论做什么，只要基点是对的，是为正实法救众生的，我们只管用正念去做，师父早已为我们安排铺垫好了一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资料点小花越开越艳，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7日。 2004年，儿子把我从县城接到他住的地级市。很快我联系上了当地同修，又联系了几个我原住地的同修，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那时我以发真相资料为主，同修让我每周回原住地取资料，我觉得很不安全，就从当地同修那儿要资料。因为那时资料点少，发资料的同修多，每周只给几本资料，不够发。为了救度众生，为了让本地同修有真相资料可用，我决定做资料。一，我家的小花开了。2006年，我家资料点建立了，儿子给我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同修给我一台旧打印机，给我一本小册子，从零开始做资料。那时我63岁，没摸过电脑，没见过打印机，我又是个坐轮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残疾人，要做资料难度非常大。大法开智开慧，在师父的加持下，从练习用鼠标开始学，我知道这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师父就在我身边指点着我。那时同修做的都是四合一黑白小册子，我看打印机是彩色的，我就试着做四合一彩色的，做出来一看非常漂亮，我信心大增。二，在做真相资料中修炼，提高心性。看起来做真相资料不难，可是实际做就不简单了。作为修炼人，心性不到位，磨难就多。在做资料中，修心去执着，不断提高自己。那时大陆邪恶疯狂迫害大法弟子，破坏资料点，我心也不稳。打开打印机，外面一有动静，就从窗户看看。我发现了这怕心，在法中归正，去掉怕心，心态就平稳了。有发我做的资料的同修被警察迫害，我怕牵连到资料点，心就不安，直到放下这颗心才能平静。打印机出现故障，打印头堵塞就着急，怕耽误时间，我是急性人，时间长了急躁心磨没了。三，资料点小花越开越艳。资料点逐渐扩大，又增添佳能打印机、激光打印机、刻录机，更大量并认真地制作着珍贵的能让世人明白的真相资料。明慧期刊、真相传单及多种真相光盘、破网软件，还有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些揭穿中共恶党邪恶、救度众生的珍贵资料。做不干胶，也做过护身符、真相币、台历，发表退党名单，也能简单排版，给同修录制音频、视频等。只要能正视大法、救度众生，对同修修炼有提高的，我就去做好。大陆疫情以前，协调人为了让同修走出来，就叫发真相资料，资料点每天都有活干，每周做二合一大册子700-800本，早晨发完正念，给师父敬完香，就把电脑打印机打开，坐下来就干活。因为我行动不便，就不再动了，一直干到下午3-4点把活干完，再去吃饭，发6点的正念。师父要我们做的3件事要同时做好，发完下午的6点正念就学法。那时我以背法为主，使自己融入法中，也学经文、各地讲法、上网。我上明慧网从没有被封住过，直到发完半夜12点的正念睡觉，早晨练功，做资料时听周刊、修炼原地等。现在市里同修真相资料发的少了，同修往农村发，我现在做的资料都往农村发。我最开心、最喜欢做的事是代表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给师父做贺卡。当我在明慧网看到我发的贺卡时， 我想师父一定看到了，就无比欣慰。师父新经文来了，做50多份不够，陆续还有人要，我就很高兴，说明同修多是好事儿。每天忙而充实，心越来越清净，心里只有3件事。我家也是学法小组，学法小组的同修都很精进，在市里到农村集市讲真相，每周都有几百人的三退名单。资料点的路走得正，我们的资料全从明慧网下载，绝不标新立异。协调同修看我行动不便，说要有身体健全人承担，你就不用做了，你太费劲了。我想到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说，吃苦当成乐，我就对协调同修说，我不怕吃苦，吃苦能消业，等我修圆满，身体就健全了。回首资料点能平稳地走过16年多，快17年了，感慨无限。一路走来，离不开师父的看护，无限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资料点虽然在我家，可它是我们整体的。技术同修按照明慧网的要求安装系统和更新，使电脑上网安全顺畅。我使用的耗材是多名同修给买给送的，有同修给我修打印机，做护身符时同修帮助切，做九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只做打印，同修装订。我们都能放下自我，无私无我，在法上修，整体配合。资料点小花越开越艳，感谢所有与我配合的同修，感恩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使我残而不废，在修炼中练就金体。师父最近的2篇经文看后非常震撼，我要学法得法，修好自己，同化法，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坚定地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多救众生，兑现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真修弟子没有病的一点认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静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7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从第一次拜读转法轮，师尊就给我净化了身体，我从一身是病到无病一身轻，从迷茫肮脏的世界里解脱出来，身心在学法中快速得以提升，梦里常在空中飞行，有时还看到天国世界的殊胜美景。回想20几年的修炼历程，没吃一粒药，没打一次针，尝到了人真正没有病是啥滋味。下面谈一谈自己对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讲的真修弟子没有病这句法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在修炼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例如身体会突然感觉不舒服，牙疼了，胃痛了，血压高了等等，或者遇到不顺心等其他麻烦事。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法，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修炼人是没有病的，是金刚之体。刚刚开始修炼时，师父就已把我们的身体净化到没有病的状态。我思维敏捷，体态轻盈，走路轻飘飘，骑自行车就好像有人推我一样，深知这一切是师父给的，是大法给的。但是修炼不容易，既艰苦又严肃，是一个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所以要重心性修炼。我们修炼的目的是要回天国世界，任何一颗人心都带不到天上去。我对吃肉的欲望就非常大，从来感觉不到吃肉恶心想吐，吃饭没有肉就感到吃不饱。 我曾经在商场食堂做饭，有几个人专爱吃红烧肉，三天两头就吃一顿，我就借机会品尝。后来终于有一天，就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为了让他去这个心，怎么办呢？他吃了肉就会肚子疼，不吃就不疼，会出现这种状态的，意思就是不能吃了。可惜我没能抓住机会，修去吃肉的执着心，放松了自己，滋养了他。只要肚子不疼时还要吃，甚至在家里吃饭时，都被不修炼的家人提醒，得少吃肉。我那时的悟性被强大的执着掩埋了，渐渐的鼻子里有血痂，牙也开始肿胀，牙痛，造成学法困，头晕，头沉，发胀，迷糊，严重时躺下缓解，最后发展到血在嗓子眼处往上漾。我感到问题的严重，但是心里知道这不是病，是执着吃肉造成的这种情况。我连一丝上医院检查一下的想法也不曾有，然后下决心去掉了吃肉的心。一天打印明慧周报，我困得眼睛睁不开了，头晕得很沉，就跟打印机商量，你好好干，我躺一会儿。结果刚躺下，一张打印纸咔一声飞出来，吓我一跳，捡起纸张又躺下时，打印机立刻停止工作，黄灯闪两下。我知道是自己的错，是慈悲的师父以这种方式棒喝弟子。我毫无怨言，挣扎着坚强地站起来，收拾好机器。打印机开机后正常工作，顺利打印直到最后。期间很难受，但是很清醒，因为我是修炼人，是在过关中去执着心，我没有当它是病，也就不是病。我很后悔，又很惭愧，感到对不起师尊。一个吃肉的执着心，要拖那么长时间才去掉。后来我学会主动修炼，口断执着，真正把吃苦当成乐，心性提高上来，常人观念也转变得快了。人为什么有病，为什么有磨难，都是自己生生世世造下的罪业积累下来的。修炼人必须学好法，以法去修，逐渐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返本归真。我们在末法时期，幸遇师尊传大法，师尊慈悲众生，用神功唤醒千百亿生命，把在大法中修炼的人都当作弟子带，讲往高层次上带人，我们用什么也报答不了救度我们的恩师。作为弟子，能做的就是听信师父的话，时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按法的要求做到真修实修。具体的说，在各种矛盾中向内找，向内修，在受到不公对待时也能看得开，高姿态，把吃苦当成乐事，能做到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而不动心，因为吃苦能消去罪业。弟子感谢师父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清中共不等于中国》，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30号。现在谈起国外，大陆很多人就说海外歧视中国，排华可厉害了。有些从海外留学回来的人也这样说，体制内的人也这样说。一说中共的罪恶，哪怕是人所共知的罪恶事实，可能一些大陆华人马上就自动为中共辩解，说什么各国各朝代都是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哪儿都一样。其实他们这是从一出生就受中共邪党洗脑造成的， 时间长了，就像有人形容的，脑子里装了中共的芯片，思想言行都受那个芯片操控，根本不会独立思考。所以他们不明白，海外各国政府与民众是被中共邪党折腾的排共，反感被中共邪党破坏掉传统道德与素质修养的中国人的不良习惯，并不是排华或辱华。希望海外讲真相点，先把中共不等于中国，不代表中国人民，爱国才更要退出邪恶的中共组织。共产党是西来幽灵，破坏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道德。中共历次运动害死8000万中国人，现在还活摘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百姓的器官牟利等等事实摆在那里。中共比魔鬼还邪恶。如果胡鑫宇的尸体真挂在树上100多天，狗却闻不到味儿，那么他当初翻墙进入时，护院的狗也听不到吗？中共撒谎脸皮比城墙还厚，抵赖罪恶更是没有底线。人们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才能主动与中共切割。
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磨难中用正理看问题，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长期以来的月经痛、左颈椎不舒服、难治愈的咳嗽等问题一下子都不见了。大法在祛病健身中展现的神迹让我惊叹不已，因为当时作为中医师的我深知自己的病是很难彻底根治的。那几年的个人修炼中，我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自在。在修炼过程中，只要病业的状态出现，我会把它当成旧事例，利用病业的假象干扰我做正法的项目，不去管它。我仍然到街头景点讲真相，促三退。就这样一两天病痛就消失了。比如有一次我出现左边肩周炎的病业假象，这种病往往在人50岁左右出现，也叫50肩。一旦得这种病很难治愈，也很痛苦。肩与手臂的关节相连，手不能向后屈，穿衣服都困难。有时候触及到神经点时，整条手臂就像被电电到，手臂不能动。但我每当一回事，拉着拖车到街头摆展板讲真相，很快就好了。有时候师父的法理也会在脑中浮现，让我心里明白怎么回事，从而过好关。一次左膝盖疼痛，弯曲不便，但工作时女主人却要我蹲着抹地板，还要来回抹2次。我心里有怨言，但师父的法理马上就在脑中浮现，告诉我要还业。我马上不说一句话，蹲下来忍着疼痛把整间屋子给抹干净。神奇般的，第二天我的膝盖伸屈自如。20几年来，在病业假象的过关中，我都能很快顺利地走过来，不影响修炼正式大法。我每天在新加坡牛车水唐人街或景点向中国人讲真相，促三退。中共病毒爆发3年，本地封城，那时路上难得看到中国人。去年某月中旬，我回到牛车水讲真相，促三退。可不久，我的右足跟痛起来了，而这个足跟痛也真奇怪。早上出门讲真相不痛，回来搭地铁休息后，一踏地脚就痛，一瘸一拐的不出地铁闸门，走走后又不痛了，反复如此。先是同修说，年龄大了，骨头钙质流失了，营养不良，要多喝牛奶。我各方面都注意了，足跟痛还是依旧，甚至有时腰都不舒服，双脚板也麻痹，有时还感觉到全身发麻。 我开始心慌，不知怎么办。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身体不舒服，心也不舒服。我心里真的不舒服了，什么想法都上来了，连各种人心怨言都出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好呢？向中国人讲真相不如意时，心里念叨，你这中国人不识好歹，我脚痛，你不三退保平安，还叫我走开。要是我得了什么病，躺在床上，影响一大片，这怎么办？我家人知道怎么办？我越想越担心。有时还会想起同修说的，谁谁的脚如何如何，没气力，不能出去讲真相了。有的因为病业躺在床上了，让人伺候了，有的去看医生了，做了手术了，有的因病也离世了。走在路上，看到前面的行人走路也是一拐一拐，我心里觉得很慌，很害怕。但还好，由于自己在修炼中长期学法，有时还背法，打下了对法坚信的基础，所以自己主意识还是很强的。每当磨难来时，知道自己还是要坚持，不能趴在那儿起不来。我向内找自己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再提高升华的，担心、埋怨心、耿耿于怀、怀疑心、欢喜心、显示心等等，这些不好的执着心在这个过程中反复的出现，我就一点一点的去掉。去年三月份，中共结束清零，新加坡的中国游客开始增多，我又回到鱼尾狮景点讲真相。每天早上我准备好资料，8点钟一到，不论足跟痛与不痛，出门去景点讲真相。只要到达景点，足跟就不痛了，我能自由地穿梭在游客中，找到中国人，直接讲真相，促三退。可回家途中，走在路上总是不舒服，有时还一瘸一拐的。于是我会放慢脚步，要求自己正常走路，不把走路不便形成习惯，也不影响人对我的印象。有时我会在心中求师父帮助。在景点上，有个专门给中国游客拍照的摄影师，那天他突然笑着对我说，晚上中国游客多起来了，没有中国人千万别坐，有中国人才坐。我心里想，难道师父借他的嘴在告诉我，讲真相要找中国人，要重视下午的人，也许我傍晚也得来看一看。当天傍晚，我再次来到了景点，我看到了不少中国游客，我知道我不能落下他们。于是，我决心早上及傍晚都到景点，面向中国人直接讲真相，促三退。我不再理会足跟痛不痛，也不再去感受疼痛的如何如何。几天后，我发现我打坐时，后背整条脊椎挺直了，前面腹部也不会往前沉。我体悟到，修炼人坐要端正，为人也要更正直。我也要把自己喜欢翘二郎腿的习惯改掉。我感到有时走路时会觉得自己高大无比。在这篇体会写到结尾时，我突然发现在自己的潜意识中有一个固有的认识，自己都60岁了，年龄大了，生老病死，这都是宇宙的规律。我马上意识到，大法弟子是由师父管的，不受低层生命管，这个思维观念会被旧势力邪恶的生命钻空子，会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我马上否定它，并发正念清除干扰。在过关中，我学会了在磨难中用正理看问题，学会了感恩，感恩磨难的出现让我成长升华。我感受到心里的平静和喜悦， 做事从感性到理性，使自己更加成熟，放下怨气，心中没有敌人，也更能体谅在磨难中的同修过关的不易。我的心胸宽大了，心境平和多了。而在这过程中，我明白，在景点向中国人讲真相促三退是我的誓约，不论景点人多与少，我要坚守，继续兑现我的誓约。在这一年中，我为超过2000多位中国游客办了三退。那天凌晨发完正念，看到师父的新经文《远离险恶》，心里更加明白自己所过的毕业观及旧势力的干扰，是自己生生世世所造的业力，促成今生修炼的难。我坚持20多年在牛车水或景点讲真相促三退，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坎坷，甚至有过6次的牢狱之灾。在坎坷中，在磨难中，弟子感恩师父的加持与保护，感恩师父无数次的慈悲点化，让弟子坚守着自己的史前誓约，让生命在大法中闪亮。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过年是向广大民众讲清真相的好机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30日。中国传统新年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儿女们不管离家多远，都要赶回家来合家团圆过大年，亲朋好友间也都会送上新年礼物和祝福。过年代表团圆、和谐和幸福。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救人的紧迫，在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混同常人，放松自己，反而应该充分利用这个宝贵的时机，向广大民众更广泛、更深入、更细致地讲清法轮功被中共邪党迫害的真相。一方面，过年这个时间段假期比较长，很多人都在放松休息，有时间静下心来去了解大法真相，也比较容易更深入地去思考与真相相关的问题。同时，人们情绪上基本上都沉浸在过年的氛围中，忙前忙后都在置备年货，人的一面的团圆、和谐和幸福的意识也增强了人明白的一面的情形。比如我身边有一位同修，之前他外出总有警察盯着他，觉得他是所谓的重点人物，后来他觉得我们和警察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应该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他就想主动和监视他的警察讲真相。但是平时好像没有太好的交流话题，他就在过年期间主动给监视他的警察发送了衷心祝福警察及其家人的新年问候短信。不久，监视他的警察也给他回复了谢谢他。后来监视他的警察再没有去监视他了。另一方面，过年了，我们中国人有全家团圆、走亲访友的习惯，无论千里万里，无论有钱没钱，但是一定要回家过年，带上新年礼物，还要去亲戚朋友各家拜年。这个时候，因为人群的自然聚集，就会更有利于增强我们讲真相的效果，扩大我们讲真相的范围。或许你只告诉了一个人真相，他明白真相后就会很自然地分享告诉给身边的家人、亲戚、朋友，这样就会由点带面不断扩散，让更多民众明了真相，从而得救。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烈火霞斯，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4日。我是一名职业电影摄影师、灯光师，在北美从业已经有十几年了。今天是1月23日，这让我不禁想起了23年前的一段视频，那是一段由中共央视制作的。当时正值2001年的除夕，中国百姓都在为即将开始的新年假日忙碌着，空气中充满着喜庆又热闹的气氛。而央视突然间铺天盖地报道有五人在天安门广场所谓自焚的新闻，并一口咬定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短短几分钟的影片，其中运用了大量的镜头语言，说白了就是在用镜头讲故事。片子的开头就是一个从高处拍摄的镜头，这名拍摄者明显是找了一个制高点，这是个完美的拍摄角度，用来告诉观众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天安门广场。如果是在平地上拍摄，画面很难如此一目了然。随后摄影机镜头慢慢拉近，从这个稳定程度不难看出摄影机是放在三脚架上拍摄的。但是面对这类突发性事件时，摄影师通常一定会手持摄影机直接抓取镜头，比较少用三脚架，也往往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去架上三脚架，因为这可能会导致错过了关键时刻。同时手持拍摄可以保持摄影机的灵活机动。记得好莱坞大片《拯救大兵瑞恩》里，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为了追求战地摄影的真实效果，在诺曼底登陆这场戏的拍摄过程中，就有意让摄影机晃动，来模仿战地拍摄的现场效果。然而，拍摄所谓的突发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央视摄影人员的操作却如此稳定，看起来他很清楚这场戏会怎么演下去，这个机位需要拍摄到什么画面，丝毫没有怕错过突发事件画面的紧迫感。切换到另一个机位的画面，这个视频中的主角王劲东盘着腿喊口号的镜头，央视的这个布景开始是全景，目的是为了让观众看到他在所谓的打坐，但是这个姿势和中共部队的军人盘腿坐姿是一样的，跟法轮功学员盘腿打坐的姿势却不同。随着镜头拉近，王劲东开始喊口号，与此同时，后面的武警拿着灭火毯悠闲地站那儿等着，等待演员表演完毕之后把灭火毯扔在他头上假装灭火。他们表演时间错落有致，和摄影机运镜配合起来，目的明确，就是为了让自焚扮演者表达出来他的身份是法轮功学员。而在真正的火灾现场，消防员都是争分夺秒，哪有等被火烧着的人喊完口号再灭火的。另外，王劲东号称双腿夹着的雪碧瓶是用来装汽油的，可是他脸上烧得黑乎乎一片，那装汽油的雪碧瓶却依然完好无损。再有，作为普通电影，后期制作完成后的发行时间也极为讲究，这决定了收视率与票房，不同的观众群决定了影片是上暑期档还是贺岁档等档期。央视自焚这部影片的制片人也堪称是用心良苦，由于面对的观众是所有的中国百姓，所以这部戏选择了在除夕这一天上演，最大程度上激发沉浸在节日幸福感中的人们的同情心，来产生对法轮功的抵触情绪。所谓的自焚者包括小女孩、大学生、老弱妇孺全站上，让你的心都抽紧，愤怒的不能自已，让这起事件成为2001年那个中国新年家家户户团聚过年时都在谈论的话题。 虽然已是尘封往事，但是当年这个编造出来的央视视频播出后，确实欺骗了很多单纯善良的中国人。中国人的根扎在中华五千年文明之中，而五千年文明的核心是儒释道精神，是修炼的文化。中共在窃取政权后，通过文化大革命、篡改教科书等手段，不断地把承载于中国人血脉中的传统文化因素剔除掉，用共产党的假恶斗基因去填充。而法轮功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古老修炼功法，教人按真善忍向善，返本归真。中共残酷消灭法轮功，因为人们随着自己内心向善的渴望而动，人传人，法轮功修者日众，实在是呛了中共的气管。如果您也是当年这一切的亲历者，希望您已经用自己的智慧找到了真相。无论身体是否在中共的控制之下，当剔除了中共塞给我们的谎言宣传，我们的心就是真正自由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艾文的评论文章《烈火遐思》。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直面真相，为了自己与未来，作者善果。平心而论，谁都知道真善人好，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想到，忍字同样包含着真诚和慈悲的内涵。然而，又是什么让数以亿万计的善良中国人，甚至是还不懂设防的儿童和青少年，在闻及法轮功时，不约而同地露出那种恐惧、厌憎的扭曲表情呢？是的，正是2001年除夕，央视大力推出的那部《天安门自焚》影片，与后来跟进推出的至少数百期《焦点访谈》。说到这里，就很难避免提到李玉强了。李玉强是央视焦点访谈栏目的一名女记者，焦点访谈制作的大量污蔑法轮功的节目，现场记者几乎都由李玉强一人担任。在一个自我介绍中，李玉强说自己参与制作了400多期焦点访谈节目，曾因此获过中国新闻奖、广播电视新闻奖等多种国家级奖项。由中央电视台员工向海外媒体证实，李玉强并非央视编制内人员，而是由1999年6月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610办公室指派的人。据知情人介绍，这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记者来自于东北，央视的诽谤法轮功节目主要由他采访。2002年年初，李玉强到河北省会法治教育培训中心时，曾和那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当时就有法轮功学员问他自焚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尤其是已烧得黑焦的王劲东，两腿间夹得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面对大家有理有据的分析，李玉强不得不当面承认，广场上王劲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还说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2000年，清华大学毕业生赵明从爱尔兰回国为法轮功上访遭关押，因拒绝转化，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受尽各种酷刑折磨。2001年下半年，李玉强到团河劳教所采访赵明整整一下午。事后赵明回忆说，李玉强表现得非常支持法轮功的样子，问我怎么开始修炼的，有什么体会受益，我于是尽述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体会和对大法法理的科学性的认识。 赵明被营救回到爱尔兰之后，在一张中共制作的反法轮功的影碟中看到了这次采访的镜头。然而赵明发现，就是这次采访的镜头，但他们把我的话脱离了上下文，又加上话外音，完全违反了我话的本意。他们如此费力地装模作样采访了一下午，就是为了套取一两句话，试图抹杀我在劳教所受到折磨的事实。古有赵高指鹿为马，今有中共把羊说成狼，这对中国人原本不是新闻，而是饱受中共从延安以来所搞的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用血泪凝成的历史教训。然而每次遇到党所树立的下一个敌人，很多中国人还是难免落俗，再度上当。可怜12岁的刘思颖不但成了中共宣传的祭品，用完之后被悄悄地从这个世界消失，还为中共开辟活摘器官产业，造成15岁的胡星宇们成为中共的人矿，打开了门户。谁会在乎被众人仇恨的人死不死呢？然而唇亡齿寒，在西来幽灵的嘴里被咀嚼的，今天是他和他，下次又会是谁？正值天安门自焚抛出和被揭露23周年，仅以别人整理的一个自焚真相专辑与有缘的朋友共享。这个链接每打开一次，都让很多人的心，甚至让这个世界少了沉重，多了敞亮。敢于面对历史，直面真相，是为了自己的良心不被蹂躏，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充满光明。希望今年的除夕，更多的中国人能远离仇恨与小人的算计，平平安安地与家人团聚，明明白白地进入新年。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